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1日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人在星期日9月11日以默哀念诵遇难者的名字等方式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1周年。在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世贸中心5个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一处农田发生恐怖攻击事件的这些地点都有纪念的活动。在全国各个社区有人举行烛光会或者以参与义务活动等方式来到纪念这个事件。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发表讲话，并且五角大楼敬献花环。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举行的美联航93号航班国家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副总统贺锦丽和她的丈夫前往纽约市参加在国家9/11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五名香港言语治疗师因为出版一系列被认为是反政府的儿童书籍，在星期六被判煽动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19个月的监禁。根据殖民时代的一项的法律，这五名被告星期三被判犯有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等的罪名成立。香港区域法院的法官郭伟健说，这些书目的在于是向儿童洗脑，所有的书都带有煽动的意图。这些书以羊试图将狼赶出村庄的漫画为特色，这些出版物引用了近年来香港政治动荡期间的真实事件，其中羊村守卫者被认为是反映2019年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羊村十二勇士被指意在提醒香港人关注12名香港活动人士偷渡台湾途中被中国警方逮捕并且关押在大陆的命运。另外一本《羊村清道夫》被认为是影射新冠病毒2020年传入香港时候发生的医护罢工事件。在宣判这五个人有罪之后，法官郭伟健暗示读这些书的儿童会被告知他们是羊，而试图伤害他们的狼是中国当局。涉案的五名香港工会人士是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主席黎文宁、副主席杨日义、秘书伍巧仪、工会师傅陈元森和工会委员方子浩，他们在7月的庭审当中都宣称无罪。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已经解散。在为期2个月的法庭审理当中，检察官说这些书引发了对政府的仇恨，并且认为煽动罪就好像叛国罪。而辩护律师就认为这些动物的角色是虚构的，指控过于宽泛。被告之一杨日义星期六在法庭上发表讲话，引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话，暴动是那些不被倾听者的语言，他不后悔为儿童书籍作出的贡献。很多香港人在社交媒体上缅怀英女王。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担任女王期间曾经两次访问香港，她儿子查理斯王子还出席了1997年香港向中国的主权移交。英国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两次主要的香港移民潮，一次是在主权移交前，第二次是过去两年中国镇压政治意见人士之后。目前在英国生活并且受香港警方通缉的香港知名亲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说，女王在很多香港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对英国就香港问题的批评作出愤怒反应，包括英国因为目前的镇压而允许几百万香港人申请公民的决定。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英女王去世之后发出一个声明，说英女王深受英国人民的尊敬、仰慕和赞扬，他们在这个国家哀悼和追思的时刻，向联合王国的人民致以他们最深切的哀悼。刚刚去世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几十年来都印在英国的钱币以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货币上，有报道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要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完成货币上君主头像的转换，不过同时印有女王的货币仍然具有以往的购买力。美联社报道说，英格兰银行说目前印有女王形象的钱币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在对女王逝世的10日官方悼念期过后将会宣布相关的决定。预计英国钱币上面的女王形象将会逐步改为王位继承人国王查理斯三世，但是不会立即就开始。英国皇家造币厂说，所有有女王头像的硬币将会继续有效并且流通。 目前市面流通住47亿张英镑的纸币，价值是820亿英镑，约950亿美元。同时又有290亿枚铸有女王头像的硬币，一些有女王形象的纸币和硬币在未来很多年里面可能继续流通使用。报道说，在英皇查理三世登基之后，将会是发布一张新的照片用于改版的纸币和硬币上面，硬币上国王的形象将会看向左面，以区别于女王的向右看。根据英国自17世纪以来的传统，继任皇位者与前任在钱币上的形象看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至于其他国家，好像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伯利兹的钱币都会更新新国王的形象，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加拿大银行说，在确立新国王后，没有立法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更新钱币。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重大进展。英国国防部星期日在推特上发布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可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一些部队，但是战斗仍然在战略重要城市富皮扬斯克和伊久姆附近继续。乌克兰军队在星期六报告说，他们已经控制了伊久姆，迫使俄罗斯军人越过奥斯基尔河撤退。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罗斯已经从伊久姆撤军，并且声称这个行动是有计划的。西方军事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些进展得到证实，乌克兰人将会控制一条主要的铁路。莫斯科利用这条铁路为乌克兰东部的几千名军队提供补给。在其他方面，报道引述一名亲俄分裂主义领导人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亦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领导人普希林说，利曼城镇的局势非常艰难，一些其他地点亦都发生了战斗。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据信正在向该地区派遣增援部队，并且计划对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是发动新的攻击。另外，莫斯科宣布将会重新部署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为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解放顿巴斯的目标，决定重新集结驻巴拉克利亚和伊久姆地区的俄罗斯军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享年96岁。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去世，享年96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介绍他的生平。
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6世1952年逝世后，这个根本不应该成为女王的皇室成员，结果做了70年的英国女王。而乔治6世就是他哥哥爱德华8世国王在1936年退位之后才继承皇位。伊丽莎白担任女王期间和15名英国首相合作过，首先合作的对象是丘吉尔首相。他身为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国家元首，但就遵守现代的皇家传统，对政治事务保持中立。伊丽莎白二世帮助领导英国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岁月，冷战、经济兴衰、北爱尔兰冲突、欧盟成立以及脱欧。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绩赢德国人的钦佩，很多英国人认为她是英国经历世界权力的消失时是国家力量的支柱。伊丽莎白二世2015年9月9号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但依然履行日常职责，包括在苏格兰开通一条新的铁路线， 几乎冇提到喺 在位时间嘅事情。佢喺仪式上话，长寿要唔可以避免地经过好多里程碑，佢自己嘅长寿亦不例外。作为年轻嘅皇室成员，伊丽莎白公主喺伯父爱德华八世1936年退位，以便同一名美国离婚女子结婚嘅时候咧，被直接列入继承皇位嘅排名。佢嘅爸爸乔治六世1936年继承皇位，领导英国皇室一直到1952年逝世。伊丽莎白公主系喺访问肯尼亚嘅时候，得知佢嘅父亲驾崩嘅消息。佢当时只有25岁，同希腊王子海军中尉蒙巴顿结婚只有4年时间。佢两个人随后有4个子女，分别系1948年出世嘅查尔斯、1950年出世嘅安妮、1960年出世嘅安德鲁，同1964年出世嘅爱德华。伊丽莎白喺佢嘅父亲驾崩一年后，喺1953年喺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亦首次向全世界进行电视直播。直播典礼嘅英国广播公司话，估计当时有2000万英国人通过电视观看咗典礼，另外有几百万人喺海外观看典礼直播。女王嘅支持者话，喺世界好多国家放弃皇室之际，伊丽莎白二世正在帮助君主政体喺英国嘅延续方面发挥咗重要嘅作用。女王以务实同朴实尽责而著称，喺好多人嘅眼中，佢系英国嘅化身。佢代表住英国坚定地经历咗无数活动，赢得英国大多数人嘅尊敬同海外嘅人气，成为世界最显赫嘅人物之一。据英国快报喺2020年嘅报道话，女王嘅旅程已经超过咗100万英里，可以称为历嚟旅行最多嘅国家元首。报道又话，英女王访问过110个国家，最长嘅旅行是1953年对英联邦嘅访问，行程是44000英里。2002年是英女王在位50周年的金禧年，为了庆祝，她当时访问了加勒比地区、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70个城镇，行程超过40000英里。其中部分访问是英国的外交里程碑，包括她在1965年访问西德，这个是英国皇室自1913年以来首次到德国的正式访问，去纪念二战结束20周年。女王在1986年访问中国大陆，亦是英国皇室首次访问中国大陆。25年后，她成为100年来首名访问爱尔兰共和国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2011年在爱尔兰发表演说时说，她的访问提醒了我们注意我们历史的复杂性，注意她很多层次的传统，亦提醒我们注意忍耐和和解的重要性，能够承认过去但又不被过去束缚的重要性。英女王呢番讲话赢得咗赞扬。女王参加咗英国500多个慈善机构、慈善援助基金会2012年喺伊丽莎白女王庆祝在位60周年之际发布嘅研究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帮助慈善机构筹得将近20亿美元。有几十本书、电影同电视节目都谈论伊丽莎白女王，但佢依然神秘，坚守私隐，守口如瓶。虽然公众知道佢鍾意赛马、颜色鲜亮的衣服和他的威尔士歌姬犬，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公开他的个人观点。女王在位期间，可能在很多涉及自己皇室有关的麻烦的艰难时期，可能受到公众最紧密的审视。他在1992年在纪念继位40年的讲话当中说，当年成为恐怖之年，当时他4个仔女当中有3个宣布决定分居或者离婚，查尔斯王子、安德鲁王子和安妮公主。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麻烦婚姻一直是皇室的一个紧张原因，公众经常偏向同情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1997年死于车祸之后，有人批评女王未能够立即对公众发表讲话，或者从巴尔莫勒尔的度假当中返回白金汉宫。女王在王妃去世的5日之后，屈从了公众的压力，返回白金汉宫发表缅怀戴安娜王妃的直播演说。当时女王说，戴安娜是一个非凡而有天赋的人，无论是好的时候或者坏的时候，戴安娜都不会失去微笑和大笑的能力，亦不会失去用她热情和善良去激励他人。在2019年，女王的第二个仔安德鲁王子因为和美国金融家爱伯斯坦有关而放弃了皇室职责。 爱富斯坦是一名性侵犯者，2019年在纽约间监狱里面死亡。安德鲁王子被一名美国妇女指控他在爱富斯坦屋企进行性虐待，但是王子否认了有关的指控。女王的孙哈里和他的太太梅根亦辞去了皇室政务，因为他们在怎样履行皇室职责方面关系紧张。这对夫妇之后搬到美国，在2021年的一次电视采访当中，他们指责皇室成员但不是女王对梅根有种族歧视，而梅根本人是一个混血儿。女王在一份声明当中回应说，这些指控受到非常严肃的对待，家庭将会私下处理。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在2021年4月逝世，亦就是他的100岁生日的之前几个礼拜，公众当时纷纷对女王表达同情。女王夫妇结婚73年，菲利普亲王经常站在女王身边，或者在官方活动当中按照皇室礼节的要求比女王落后两步。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女王曾经称赞菲利普亲王生前是他在婚姻和在位期间的力量以及支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本月访问邻近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个将会是习近平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究竟习近平的中亚之行为什么会显得重要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现年69岁的习近平已经多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几个全球集会，但他本人以及其他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缺席国际场合，为北京的全球政治和经济雄心蒙上阴影。过去几年来，习近平只是离开过中国大陆，在7月1号到香港进行了为期一日的访问，并且在纪念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仪式上发表演说。自从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习近平治下对香港的民权进行全面镇压，香港的反对派或者被监禁，或者被逼流亡，或者是被恐吓而保持沉默。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习近平将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段期间他将会会见普京。他两个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北京，是在今年的1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个礼拜之前。而当时中俄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并无上限。之后北京拒绝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甚至不愿意使用入侵这两个字去描述俄罗斯的行为。而同时北京还谴责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指责是美国和北约挑起的冲突。究竟习近平出国访问有哪些利益攸关的事宜呢？习近平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他正在寻求好可能有望得到的中共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这个将会是打破惯例的。中共党内的惯例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常委只能够连任两届，当初设定这个限制是为了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替造者毛泽东一个人独裁统治的再现。中共在中国不容反对派的存在，完全控制住政治信息和媒体，所以习近平并没有公开的威胁需要面对。不过习近平巩固权力，经济急剧下滑，为打击政敌而推动无情的反贪污腐败运动，以及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危害的新冠清零政策等做法，引起了很多不满的情绪。而同时由于中国的人权纪录、经常性的战狼外交、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声索，以及武力攻击台湾的威胁，北京和美国、澳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关系已经恶化。除了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之外，所有这些因素显然都使到习近平不愿意出国进行国事访问，或者参加国际领袖的会议。究竟习近平希望在上合组织得到什么呢？中国和俄罗斯一起主导着上合组织八个国家，上合组织成员还包括大多数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利用这个集团扩大他们在莫斯科后院的影响力，包括参加多国军事演习，显示中国快速现代化武装部队的能力。中国还将该集团当作是对北约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的制衡。不过近几个月以来，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地区的动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可能希望和普京的会面能够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支持他出来反对西方反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在美中两国贸易、技术、台湾和其他问题等方面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提高习近平本身的民族主义的资历。习近平的这次海外访问的时机，正值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二十大的前夕。这个亦表明习近平对他在中共9600万党员、政治局常委当中的6名同事，以及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当中的地位和支持充满信心。一如既往，中共高层仍然笼罩在秘密的面纱当中，他们的高级领导人的行程几乎从来都是最后一刻才宣布，甚至会到他们从国外返回之后才宣布。那习近平的旅行计划现在已经知道的有多少呢？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话，习近平同普京将会9月15号至16号在乌兹别克城市萨马尔罕会面。预计习近平仲将会在11月中旬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高峰会议，去巩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从手机到洗碗机等商品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地位。而另外，北京已经对曼谷表示，习近平将会在20国峰会之后没几耐，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话，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会议。好多国家的领袖都将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和20国峰会的日程结合一起。中国还未证实习近平是否会参加这两次聚会的任何一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泰三星期三9月7号通过视像在美国智库活动中呼吁北京与台湾务实去沟通，也降低台海两岸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避免台海局势陷入失控的危机。他说，一个充满活力、民主、韧性的台湾是一项战略资产，希望国际社会加强与台湾交往互动，让台湾的重要战略定位与世界更加连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原定9月初访问华盛顿的邱泰三，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合办的台湾两岸关系与演进当中的世界研讨会表示，他因为有要务无法亲自前来参加这个会议，因此透过视讯向与会人士说明台湾政府对两岸政策的主张，并且就当前国际以及亚太地区局势呈现的长期变动、不安发展态势分享他的睇法。邱泰三话，过去的两年多来，全球因为新冠疫情、美中关系变化、俄乌战争以及贸易情势产生剧烈的变动，但是8月上旬中共当局他是对台湾突然实施一连串的针对性军演，亦是经济、法律等面向的施压，这个是对岸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变动所做的一个决策转变，改变了既有的区域秩序，亦是台海现象。他说，北京的战略意图是要运用他们综合实力的日趋增强，试图在局势变动当中以胁迫方式主导国际格局前进方向，加速扭转既有秩序对他们的限制。他认为这种趋势未来可能延伸到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亦是整个印太地区，它可能导致区域不稳定，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肃的警讯。邱泰三指出，两岸之间的问题在于台湾正视中共政权，但是北京当局长久以来它是以他们扭曲的一中原则曲解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无法面对中华民国的事实存在住，以及是台湾的2300万人民的民主的自由意志，导致了两岸政治僵局无法化解，这个是两岸关系的问题本质。他说，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抵近军演侵害了台湾的主权，破坏了区域安全，严重影响全球航运的贸易，不单止是扩大在台海武力的作为，更加否认美方划设而且是两岸遵循半个世纪以上的海峡中线的安全默契，严重威胁各方安全利益。国际社会不应该再漠视中共对国际秩序规则的不断挑衅以及破坏。此外，邱泰三亦都强调，蔡英文总统自上任以来坚持以务实态度处理两岸关系， 保持理性克制，不挑衅，不升军事对抗，亦都不使到系区域陷入动荡。但系台湾唔接受任何解决台湾侵犯主权嘅政治安排。犹太三最后呼吁北京当局继续以开放改革思维面对两岸分歧，同台北在对等的尊严和不切前提的基础上务实沟通，以降低两岸的误解和误判，避免台海局势陷入失控的危机。他亦都希望美国以及是国际社会加强同台湾的双边以及多边的交往互动，让台湾的战略定位和世界更加连结，因为一个充满活力、民主人性的台湾是一项战略的资产。在随后的专家讨论当中，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丁树范以及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项目研究员斯托克斯谈到了中共二十大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丁树范表示，习近平是取得第三任后，几乎将使到他得到和毛泽东一样的地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个亦都将会使到他在台湾议题上面受到极大的压力。如果在未来的五年任期结束前无法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所进展，这样他将被视为是一个失败的领导人。因此第三任对习近平的政治遗产以及他在党内的地位至关是重要。他预测习近平在这个新的任期当中将会加大对台湾的灰色地带的施压，台海紧张将会因此而更为加剧，美中台关系亦都将会更为复杂。斯托克斯则是认为，在二十大后，习近平在台湾议题上面最可能的做法就是保持和目前的一样的可控制的施压。其次就是因为见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当中，而对台湾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手段，因为这种可能性会受到中国国内因素的影响。他说未来的可能引发台海危机的因素包括美国国会即将审理的台湾政策法、美国和台湾2024年的总统选举，以及是中国的军事活动可能发生的意外。至于美台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危机，他的建议包括华盛顿和台北做更多的军事准备，加强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加强经济威胁，以及是为灰色地带冲突的突发情况进行应变的计划。此外，斯托克斯亦都认为美国应该在维持一中政策上自我克制，以增加一些的稳定性。他说这样做并不是某种对中国或者习近平的让步，而是要对其他国家、欧洲可能的伙伴，以及是譬如新加坡和越南等想要维持较中立的印太地区国家确认我们是对维持现状的承诺具有可信度，这样做我们将会保持对中国那些的颠覆状况、破坏稳定的行动的注意力，并且有助于避免关于双方引发紧张的叙事，亦都更加能够是聚焦于中国。自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频繁实施军事演习，中国无人机两个星期内多次是飞进离岛金门的限制区，台湾军方在蔡英文总统指示作出反击后，上个星期首次击落一架中国无人机，引发对台海情势可能进一步升温的担忧。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先至批准包括响尾蛇导弹以及鱼叉导弹等总价值是超过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是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提供足够他们是自卫能力所需的系统和服务。中国外交部则是对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国对台军售表示一贯的反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对台军售是在支持怂恿台独，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搞以台制华，中方亦都将会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予以坚决回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最新报告指出，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当局正在扩大使用软禁的范围，软禁数量剧增， 达到几十万宗。当局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手段，长时间去羁押敏感人士，使到当局的羁押方式更加难以监管，被关押人员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保护卫士的报告05加中中国监视居住手段的扩张，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警方长期以来软禁公民的做法。除了通过法律规定的合法措施，还通过任意与完全非法的手段，后者经常被用来对付维权者、异议人士和当局认为的敏感人物。报告称，中国在2012年到2018年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将软禁的使用编入法律，当局利用监视居住的规定滥用软禁空间巨大。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在中国最高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当中，监视居住提到大约27万次。据估计，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当局大幅增加监视居住的使用。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监视居住高达40184宗，较2019年的35509宗大幅上升了 13%。中国最高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曾经公布一些敏感案件的判决书，一些网民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案件判决书因在该网站上公布，引发广泛的传播和议论。推特账号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曾经挖掘了大批这类的案件。该推特账号注意到，目前该网站已经大量删除敏感案件判决书。报告指出，当局公开披露的监视居住只是冰山一角，而敏感人士的监视居住措施和在法律范围之外实施的监视居住往往不在披露范围之内。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监视居住跟刑事拘留两者都是刑事强制的措施，尽管从表面上去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较为轻微。法律专家指出，指定监视居住一旦遭到办案机关的滥用，危害远远大过在看守所的拘留逮捕。被关押者基本上是单独监禁，同时不受到司法审查，聘请律师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那就意味着警方可以将受害者单独关押半年的时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任内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门处理官员贪腐案件。尽管监察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亦都非执法部门，却有权对官员采取留置的措施。律师施伟刚指出，现在纪委对党员可以双规，警察对非党员亦都可以类似双规，可谓全民双规时代已经来临，法律上毫无障碍。施伟刚表示，理论上警察可以将任何一个公民，不理是党员定是不是党员，以类似双规形式单独关押六个月，不能够见律师，是目前刑事诉讼法中最厉害的武器。但取名比较温柔，只叫做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目前的几个大案多用这个终极武器。保护卫士的报告指，中国当局对于敏感人士的家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限制活动自由，多个部门均可以发布指令将他的人软禁在家里面。当局对一些敏感人士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包括在警方的允许之下可以离开住所等。每逢当局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期间，警察对异议人士采取避旅游措施带往外地，亦都是惯常的做法。湖南长沙公益三案件中的程渊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程渊曾经被秘密关押在没有挂牌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程渊的妻子施明女未有受到任何指控，但是警方要求她交出身份证、护照、驾驶执照、社保卡、银行卡和手机电脑。施明女被软禁在家长达180日，而他的小孩子只有三岁。唐京玲曾经是广州最有名的维权律师。2011年唐京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妻子汪艳芳亦都遭到非法软禁。汪艳芳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他在软禁期间不能够与外界接触，不允许离开家，还有几个 壮汉在门外看守，就连岳母出去买嘢，亦都需要得到他们的允许。保护卫士的报告估计，未记录的软禁案件数量可能至少是数据库当中案件数量的三倍之多。该组织预测，在未来三年之后，合法软禁的案件数量可能会超过100万宗。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的专访，他对俄罗斯仍然控制住扎波罗热核电站表示失望。他还警告说，核灾难的风险类似于1986年4月初的切尔诺贝尔核事故，那次事故造成几十人死亡，十多万人逃离家园。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丹尼洛夫，他怎么去评价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今次的任务呢？他们的结果怎样影响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的解决方案，以及怎样去解决核电站的问题呢？
Terrorists seized a nuclear fac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is extremely dangerous.
乌克兰国家安全及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将重点关注必须要强调的事情。首先就是恐怖分子在21世纪占领了一个核设施，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这些人不知道这个系统应该要怎样管理或者怎样运作。丹尼洛夫又说，恐怖分子提议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你甚至明白发生什么事吗？这个完全他觉得是胡说八道，这都是现代世界不可发生的事情。丹尼洛夫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已经来到，在他眼中他们应该要在核电站被恐怖分子占领当日就去视察。但是他说，恐怖分子并没有被媒体入去，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代表留在那里。丹尼洛夫说，不知道当地正在发生什么事，他说这是一个危险与日俱增的设施，这个设施目前在恐怖分子手里面，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形容。丹尼洛夫说，很不幸的就是乌克兰在1986年4月有过一次非常悲惨的遭遇，作为入侵乌克兰领土的这些他口中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俄罗斯联邦今日是不是想重蹈覆辙呢？丹尼洛夫说，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设施，一个核设施，欧洲最大核电厂，如果当地发生任何事情引发连锁反应，目前甚至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人可以造成有几大的受害，还不单止是在乌克兰领土之上。丹尼洛夫强调，重要就是如果上帝保佑的话，这一片云只是取决于风向一个或者另一个方向移动，那欧洲、土耳其和其他国家都不会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不幸的就是全世界认为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眼中国际社会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是相当迟钝。丹尼洛夫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去检查工厂，但是并没有人直接为恐怖分子占领了核设施，这个就是全世界应该谈论的话题。例如说，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和这个问题无关的变量，但是这种确凿无疑的犯罪情况是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丹尼洛夫又对美国之音记者形容，你还记不记得海盗捕获船只的时候呢？他们是立即被击退的，而现在全世界都是看着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他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这是一个危险与日俱增的设施，就是这样，如果你就合埋你的眼睛到了当地环顾两三个钟头转身离开，那然后又怎样呢？丹尼洛夫说，我们坚持认为那些不应该有的恐怖分子核电站必须由他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也就是乌克兰的专家控制，其他的专家不能够在当地，因为这个程序是乌克兰的责任，将恐怖组织从当地赶走亦是乌克兰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丹尼洛夫，过去几个礼拜对扎波罗热工厂的占领一直是进行的，作出非军事化的决定需要什么条件呢？乌克兰正在采取什么措施去实现这个目标，究竟前景是怎
样呢？The president of our country,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our country, everybody who is involved in this is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in order for this situation to stop.
丹尼洛夫对美国之音说， 乌克兰总统、乌克兰嘅外长同所有参与呢件事嘅人都正在尽一切可能同不可能嘅努力去终止呢种状况。但系佢再次强调，全世界必须要停止喺呢个问题上嘅迟缓反应。呢、这个就系乌克兰正在讨论嘅事情。丹尼洛夫又话，联合国应该要喺佢哋嘅会议上作出呢个决定。丹尼洛夫话：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佢哋会唔会接受。而问题就系、是、对佢哋嚟讲，民众就好似一种垃圾一样。俄罗斯人并不在乎人命。以上是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记者专访乌克兰国安秘书谈论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俄罗斯军队。
中国郑州较早前爆发烂尾楼风波之后，事件席卷全国，当地政府近日下发关于开展补交楼专项行动的文件，要求大干30日，确保全部停工楼盘持续复工。有经济学者担心，中国当局为了配合中共20大召开会，不惜制造假象，将来势必为恶性循环付出沉重的代价。下面听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多间媒体9月7日引述一份据称由郑州市政府发布的通知，显示当地决定实施大干30日，确保全市停工楼盘全面复工的补交楼专项行动。在10月6日前实施全市问题楼盘项目全面持续实质复工，并要求围绕停工问题楼盘项目不能按期交楼停工烂尾的原因，集中全部力量和有效资源共建克难，全力化解。今年6月开始，江西、河南、广州、深圳等多个中国省市连环爆出业主集体断工的消息。华尔街日报上月报道，目前中国全国有几百万套预售住宅处于未完工状态，并引述分析人士表示，面临断供风险的房贷总额高达3700亿美元。毕业于山东大学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断供潮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泼了一盆大冷水，因此为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营造良好气氛，被各级政府视为头等任务。
因为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气候或者说这种政治方向一直呢是用，
司令话，对中国的政治气候或者政治风向来讲，一直是用良好的经济社会表现，包括 GDP 增速、比较低的失业率、投资者比较好的经济信心等，来营造所谓下任政府良好的开端。只是在今年有所不同，因为烂尾楼事件确实非常突出，亦导致中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司令预料，由依家起到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郑州等地本来已经停工多时的楼盘会见到挂现象。
政府暂时借给房地产企业一些钱，让他们呢从表面上。
司令话，这些挂现象是包括政府会暂时借钱给房地产企业，等他们表面上做下样子，甚至会招募群众演员，将停工多月的工地营造恢复生机的气象。由现在开始到召开二十大，刚刚是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下达的关于烂尾楼限期解决的期限亦都正好是一个月，两者的巧合不得不说明，这一场政治 show注定是各级政府精心安排的，为二十大所谓的一种献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担心，郑州当局下达的硬指标会造成严重后果。
不定期的疫情的风控导致农民工，
吴建中说，不定期的疫情风控导致农民工大量返回家乡，可能出现用工荒。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
南北双方在废奴或是蓄奴的问题上水火不容。当时在南方可以合法拥有奴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西部新增领土上是否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南北双方日益走向内战的边缘。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遭到南方保守派国会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其他地区议员的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是维护联邦完整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韦伯斯特认为奴隶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国家统一更重要。他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看到美国联邦分崩离析。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希望说服争议双方。他说，我今天讲话是为了挽救联邦，我今天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讲话，希望能够重新唤起团结的热情，重新唤起意见的一致，因为正是共同的理念使联邦给我们带来福祉。韦伯斯特讲到他对奴隶制度的痛恨，讲到他为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进一步蔓延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不同意通过立法禁止在新增领土蓄奴。他说这样做不明智，只会激怒南方各州，只会令他们在脱离联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斯特还讲到南北双方激怒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首先，北方没有将逃亡奴隶送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南方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联邦宪法第四款里面对此有具体规定。韦伯斯特说，北方各州每一位议会成员都曾经发誓保证支持联邦宪法，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州要将逃亡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宪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和其他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必须遵守。韦伯斯特跟着下来讲到废奴社团，他说，我不认为废奴社团有什么用，数以千计的社团成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公民，觉得要为自由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干预南方事务反而带来麻烦。韦伯斯特举例说，维吉尼亚是蓄奴州，当地人本来已经转向反对蓄奴，但是废奴主义者的言论激起公愤，结果是没有人再愿意公开反对蓄奴。韦伯斯特说，废奴主义者不是在这里结束奴隶制，而是在这里帮助奴隶继续下去。韦伯斯特指出，南方亦有使北方不满的地方，南方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新增领土，这样做法是错误，违背先前达成的将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区域内的协议。另外，南方人士是说，北方自由劳工的生活条件还不如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优越，北方人有权就这种讲法表示抗议。韦伯斯特恳请南北双方彼此谅解，设法达成协议。他表示，不通过暴力手段，南北是无法脱离联邦。南北双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割。国会绝对无法划分一道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韦伯斯特在参议院的演讲总体上总是温和的，他希望晓之以理而不是动之以情，但是讲到最后，韦伯斯特总是难以控制情绪，他激动的高叫脱离联邦，和平脱离联邦，这个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绝对不能够让和平脱离联邦成为现实。
韦伯斯特继续话：我哋喺一个伟大嘅宪法下共存，难道能够使佢因为南方嘅决离，好似阳光下嘅积雪一样融化消失咩？我哋最好唔好讨论南方脱离联邦嘅可能性，唔好去讨论咁可怕嘅想法，唔好有呢一种阴暗嘅念头。等我哋走入光明，享受自由同联邦带嚟嘅新鲜空气。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立即对韦伯斯特的讲话提出批评，指责他叛国。不过大多数北方人愿意接受韦伯斯特的妥协主张。韦伯斯特的讲话暂时缓解了南北双方彻底分裂的风险。围绕蓄奴问题展开的辩论并未消失，最终引发一场内战。但是历史学家认为，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方案的支持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韦伯斯特参议员的演讲未能被围绕妥协展开的辩论画上句号。四日之后，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起身发言。苏厄德说，他反对与南方的任何妥协，他不想在西部新增领土上提到奴隶制度，并敦促制定全国性政策，在美国境内以和平手段彻底取缔奴隶制度。苏厄德对韦伯斯特指责废奴社团的讲话提出批评。苏厄德说，废奴社团代表一种道义运动，势不可挡，直到美国所有奴隶全部获得自由的那一日。随后苏厄德又将矛头指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卡尔霍恩，谴责卡尔霍恩关于南方和北方保持政治平衡的诉求。他指出，这个会将美国从一个统一的全民民主体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各州联盟。苏厄德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行动。很多议员都赞成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但是在先批准哪一部分内容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南方支持者担心，如果先批准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的话，北方人就会拒绝妥协方案的其他内容，因此南方人希望将所有内容放在一项议案之中。卡尔霍恩1850年3月31号去世，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卡尔霍恩生前支持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说，卡尔霍恩参议员去世对国家和他个人的荣誉都是最好的结局，奴隶制度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如果卡尔霍恩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设法阻拦。国会任命了一个13人小组委员会，根据亨利·克莱的妥协方案撰写议案。委员会里面有6个人来自蓄奴州，6个人来自自由州。亨利·克莱是委员会负责人，3个星期过后草案完成了。草案内容同克莱最早提出的基本一致，俾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地方政府。提案还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争端，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并敦促国会批准有关逃亡奴隶的新法。草案出台后的头一个月，似乎得到泰勒政府的全面支持。但是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明确表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草案的通过。 其中的原因，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夜总会开 party， 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bliterated 以及 smashed。
Look at that guy over there, he is obliterated。
诶，等等 Larry， obliterated 是什么意思来的？
Yeah, you know, obliterated, smashed, trashed, blotto, three sheets to the wind.
What?点解你越讲我越唔明嘅
？That guy is drunk， 李华。
哦，我知啦 ，obliterated，O-B-L-I-T-E-R-A-T-E-D， obliterated 就系饮醉嘅意思。但系嗰个人好似成晚都喺度饮苹果汁啫。
I'm pretty sure that it's alcoholic cider。
你系话里边沟咗酒？你肯定
？I'm okay。I'd venture to say yes, that guy is obliterated.
他为什么会醉成这样呢？
Well, it is the holidays.
他最好不是开车来的了。
I hope not. You can get in a lot of trouble if you drive while you're obliterated. And at Christmas time, there's sure to be tons of police on the streets.
他现在这样，看怕连车匙都找不到，所以不用担心。
This is a pretty raucous party. I'd say a lot of people look like they are en route to becoming obliterated.
是啊，这么热闹的圣诞晚会到最后都不会有几多个人清醒的。
Yep, I'd say that's a fair assessment.
讲到这里，今晚你好像一直在喝蛋酒啊。
And that is why I took the metro here.
Larry, 你块面这么红， you are obliterated.
I'm not obliterated, but I do feel very cheerful.
看你现在的面色，换件衫就是整个圣诞老人了。
Merry Christma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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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So what do you say? Should we hang around here and get progressively obliterated? Or head out and see where the night takes us?
我冇所谓，走唔走都得。不过我警告你啊，如果继续咁落去，唔使几耐，你可能同嗰个人差唔多啫。
Very funny, Li Hua. Well, how about we hang around a bit more and then decide what to do?
好啦，咁就再留一阵。你睇，好多人都饮多咗啊
！Yeah, everyone smashed。
一啲都冇错，无论识唔识嘅，所有人都喺度碰杯，所以唔使几耐，啲杯一定会碎啊
！What? No, smashed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drunk。
吓，真噶 ？Smashed 都系饮醉嘅意思？哇，饮醉酒原来有咁多种讲法嘅。
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you might be a little smashed。
我点可能咧？你先至醉啊 ！You are the smashed one。
You are quite mistaken. I never overdo it at parties. I'm always the designated driver.
你敢讲自己一啲都冇醉？
No, not at all. I'm completely sober.
咁好啦。不过呢度除咗我哋两个，睇嚟真系冇几多个人清醒啫。
That is completely correct. I guess everyone decided to go crazy at Christmas time. That's why everyone is so smashed at this party tonight.
I, on the other hand,
are in fact smashed.
醉？我真系冇醉啊！诶，不如趁我哋仲清醒走啦。咦？点解我觉得个头晕晕地嘅？间屋仲好似喺度转添。
I thought you weren't smashed. So you want to head out of here?
我好似真系有少少醉啊。
Okay, let me find my co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bliterated 以及 smashed。两个都是指饮醉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